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是我为你良友电台祝福你呀，耶稣爱你，我爱你。
小友拉着阿良，在这春节假期
起来跟你祝贺，祝贺恩福佳丽。
良友电台祝福你呀，耶稣爱你，我爱你。良友电台祝福你呀，耶稣爱你。
春节的第一天啊，文慧老师早上好，恭喜发财行不行？
可以，红包给我好了、还有我们的新天老师年初一出现了。
是的，亲爱的听众家人，年初一啊，哇，在这个大好的早上呢，就听到万峰老师柔如炮掌声中，
对呀、那个是绝世武功来的，年初一一定要展示一下，不展示呢就
对呀、祝大家家里头的蛇啊、虫啊、鼠啊、蚂蚁、
都躲起来，
都躲起来。对了，
我怕你讲错话，年初一不要讲错话，他们都在冬眠。好，在这里呢，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呢，就是新春快乐，恭喜恭喜，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呢，事事顺利。
是的，那我也要来大伙儿呢拜个年啊，新春祝福一下。
好，
就是祝福大家呢，凡事兴盛，凡事富足、凡事亨通，喜乐多多，恩典多多，结果更多。
好，我接。万峰老师呢、
结果更多。我刚才祝福了蛇啊、虫啊、鼠啊、
蚂蚁，没有躲起来。
他说要什么恭喜发财吗？
我只祝文慧老师恭喜发财。
好，谢谢，我接。
但是红包就给我们就好了嘛。
对对对，
你结婚了，你没有了，只有文慧老师有。
我告诉你，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呢我很幸福哈，我们家的公婆呢、还是把这个红包
给我。那个你是晚辈。
对、
原来是这样。
所有在家里的晚辈都可以接受长辈的。
习俗你不会。
我真的不会、害我还高兴了一下。
所以电台的还有谁的还没有结婚，你快点派红包。
我想访问一下、访问一下新年老师。那你们那边的传统、除了长辈给晚辈红封包、你们晚辈也应该要给长辈吧？
哎，真的没有。哎、
哇，那他们真的比较幸福一点。
我好像也没有。哎、
那你好幸福哦。
文慧老师
他就是幸福一点，我就是好幸福。
幸福两点。
因为这个万峰老师岁数比我大嘛，所以他
好像
你结婚了，我不是你长辈。
你也有结婚吗？
我上不出你，
所以你
我不是你长辈。
所以你们两个就不要彼此在那边内耗了，你们就不用给对方红
包。文慧老师，您
请看着我，请看着我，我还没结婚的，所以我绝对可以收你们两位的红包。
我没、我不给红包了，我给压岁钱。
哎，我告诉大家，
他给金句卡。
对，我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给耶稣的照片放进去。
哎，那个不行，圣物崇拜不行。
哎呀，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呢，文慧呢，自从呢出来工作、出社会以后呢，我每一年呢 过年的时候都要给我们家长辈我妈妈红红包的。
哇，
对啊，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
那你现在变了长辈，你要不要继续发红红包？
我记得我以前有啊，但是今年呢，这我就觉得你们要学习简朴生活。
是，哎，我想问呢，那你们家的小孩，就是你的侄女啊、侄子那些，有没有封红包给你？
没有，但是我的侄女去年特别的封了一个很厚的红红包给我。今年也应该会啊，我等着他给我了。好，那这个大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安排了陈长老，大家很想念的陈蒙恩长老来给我们有一个专题陪灵啊，就是全然线上。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常常喜乐平安，当然呢，就算过年我们也会抓着你不让你落掉的背金句。好，考万峰老师要背哪儿？
约书亚记。
然后呢？
啊，
请你看着，我给你机会了。来，约书亚记吗？对，十一章第几节啊？
十五节。
好啊，这是万峰老师因为看着啊。好吧，那这个根据呢，我们前两天的传统啊，我们今天干嘛呢？还是出题啊？刚好三道题，我们呢就来个这个什么了？想象中的中国行吧，因为大年呢能够出去走走也是好的啊。我们猜猜
不好看人不好，猜谜好了。
对，
出去走，
所以我就说猜谜嘛，想象嘛，想象中国行嘛。那刚好三题，一人选一题，我先出啊。还是呢，透过这个谜面来猜中国哪一个地区啊，哪一个地方，应该你会猜得出来的啊。我们不要公布答案哦，等一下再公布啊。东南北。
哦，那就剩下一个哦。
还有什么东南什么北？对的，
我知道西宁。
哎，
我地理很差的，文慧老师。
西安，
哎，但是西是对了，可是有一个字，东南北什么藏起来了？什么藏起来了？
好，
停在这里。好，
不许说了吗？
哎，不许说，等一下再公布。好，然后轮到这个万凤老师出题。
好，这个是拿枪的兵，
拿枪的兵。是中国一个中部的
没子弹
城市，对，大城市，
就是大汉嘛。
然后兵呢，就是哎，武力值很高嘛。我们基本上都把答案都已经快要先出来了。好，你出吧。
见脸不见发，头
发头发
头发的发啊。
对的，见脸不见发。是什么呢？
我知道那些印度的那些。
哦，把头给包起来了是吗？
那不是得出国吗？
不用不用，都在中国。好，三题你答对了吗？来，东南北什么藏起来了？然后拿枪的兵，哎，是咱们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哦。然后见脸不见发，把头给包起来了，是哪一个城市呢？猜猜看，你猜对了吗？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谁能登神的山，站在他的圣所。诗篇二十四篇一到六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江河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
传统相信，这是大卫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唱的诗歌。 代表了神的百姓正式迎接上帝的临在，也象征着大卫的王权正式确立。但从诗篇的内容来看呢，作者认为上帝的身份和要求比王权更重要。可以说，王权是来自上帝的，没有上帝的认可，王权是无法成立的。因此，诗篇二十四篇一开始，在第一、第二节就说明了上帝是谁，他是天地的主宰，世上一切都属于耶和华。接着在第三节，提出了谁有资格登上神的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每次到神的殿敬拜他的时候，应该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朝拜一位圣洁的上帝呀。迎接约柜进入圣城，如果百姓掉以轻心，将会得罪上帝的。大卫王必须提醒百姓要做出省察，这也是一位神所拣选的王所应当尽上的责任。朝见上帝的人需要守节心清，就是行为和动机都要纯正，不像虚妄的意思是不像虚假高举生命，有不拜偶像的含义。不怀诡诈是代表对人要真诚，这三者分别代表了对己、对神、对人都要符合神的心意和要求，这样的人就有资格登耶和华的山觐见天地的主宰。二十四章五节说，他们也将获得上帝的赐福，并且可以被他称为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我自问有资格吗？请为自己得罪神的地方向神认罪，让自己能够面对并且敬拜这位圣洁的上帝。朝见上帝的人，对己、对神、对人，都要符合神的心意和要求。我自问在哪方面做得最好，哪方面最需要改善呢？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
显现期灵修，谁能登神的山，站在他的圣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 就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四斤梨，
平安和你不分离。
五斤橘子，六斤蕉，
健康滚进你腰包。
七斤葡萄，八斤橙，
愿你心想事就成。
九斤芒果，十斤瓜，
愿你新年乐开花，乐开花。
线上今天，愿神祝福你，新的一年
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新年来了，
新年来了。
尽得起，
今年更加要努力，要努力，
今年更加要努力，更加要努力。
春节好，
恭喜恭喜恭喜！
文慧老师真的，万峰老师来一次吓一次啊，他比这个鞭炮声还大。哦、哎呀，
对，你是被
我的小心脏，
因为你是被他吓坏了啊、哦！你这个没有适应，
我没 hold 住他。
我基本上已经这么多年来了，他怎么吼我都在旁边呢，不动如山。所以呢，
那确实
对，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呢，万峰老师这样一吼啊，这个大家的精神又起来了。刚才呢，一起灵修有一片刻安静的时间，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6点哦，对不起，我讲的太早了，7点48分，
有时差，有时差，
7点48分，正在收听的是呢，年初一。的线上今天，
对，祝福大家呢能够好像刚才的诗篇一样，我们守节心清的啊，站立在耶和华的圣所面前。
对，这很重要，特别是年初一，对不
对,
对，
要干净一点的嘛，要洗邋遢嘛，大扫除嘛。
你知道在我的老家年初一呢是不能够做就是
清洗的动作，
对，还有扫地呀、垃圾那些，
洗头发也不行，
对，好像把那些好的东西都洗走嘛。
不是，就是
年初一就是把好的东西洗走，所以不能洗。
不是，年三十呢，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洗走了，洗邋遢洗走了。年初一呢，就是好好的休息，然后留在家里的都是干干净净的。
哦，你们都这样，我是年28的时候之前已经要全部把清洁啊、打扫什么都弄好。
你有时间，我们要待
到除夕。我也没时间，只是我们的习俗是这样。
据说年初一呢，我们广东人不能卖鞋子。
啊、只能卖鞋子，
只能卖这个裤子，因为裤是富、哦、是富有的富、
哦、
鞋子是嗨、哦、
广东话就是、哎、
叹一口气，
广东话的裤子就是
富足的富
、
嗯、哦好、嗯、那我下午去披一点裤子到街上去卖拜一下广东人好。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宣布一下我们那个答案呢、
啊、是啊，
就是请大家猜谜啊，猜这个中国地理，考考大家的中国地理知识，
但是现在安排来不及
了。
好，我说嘛、啊、还是要说嘛，就算已经呢这个什么把肚皮都给掀出来，还是要让人家知道呢。
好，我知道
什么嘛，
东南 北
什么藏起来了，
文慧老师最想去的地方，
嗯 对其中一个地方，西藏，对了、嗯、好，然后有一个是拿枪的兵，这是万峰老师出的
啊，武汉，
很简单，
对了、嗯、然后呢见
脸
不见
发，
这个基本上我们都说出来了，
对呀、啊、就是包头嘛，
对，大家猜对了没有、
这个、
应该猜对了啊。好，那时间呢已经呢到了我们的陈长老要出场的时间，陈长老之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背京剧咯。
当人遇见神，就是与爱的源头相连，
当神遇见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新的开启。
从此，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
献上今天培灵会，程长老主讲。
全然献上。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常常喜乐平安，常常喜乐平安。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神面前实在需要有这种常常喜乐。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啊、保罗特别提到这个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神的旨意就是盼望他的儿女呢能够荣耀他，他所救赎的儿女领受他这样多的恩典，若是每一个都是喜乐，那神得荣耀；若是每一个都是忧忧愁愁，那么就是要神的荣耀受亏损了啊！所以呢，神是要我们常常喜乐。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我能够常常喜乐，但如何能够喜乐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要靠着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主里，在主里。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在主里呢？意思是说当你面对一些叫你不喜乐的事情，比如生病，比如啊这个遇到什么难处，遇到什么逆境，那喜乐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如何能够喜乐呢？若是你的心思是停在这些逆境当中，这个损失的事情难处当中，你当然没有喜乐。或是你心思停在肉体自己的一面没有喜乐，但你住在主里就是依靠主，你的心思却思想主，在难处当中你思念主思想主的话，这个时候呢在主里就有喜乐了。因为你思念主的时候，主的大能就包围你，主的同在圣灵呢就加倍与你同在啊。或者你思想主的时候，不仅仅思想，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你这祷告完的时候，哎，恩典能力力量加多。所以我现在讲的人能够喜乐两个原因最主要，一个是知足常乐，第二是忧无挂虑啊。第一是知足常乐，我们知道有满足的心才有快乐。有的人虽然他很富有，但是他心永远不满足，因为人离了造物主，人里面的真空填不满嘛。他有钱比起别人他又差一点，他就不喜乐了。他即便很有钱，他觉得我投资还不是很顺，他也不喜乐。即便赚到钱了，他的内心不满足啊、哦，这个所以也永远不会喜乐的。有的有钱人甚至为着儿女分家产一点喜乐都没有，有的甚至啊，我这个财富整天为着管理财富管得很烦，也没有喜乐，因为怕贬值嘛，啊，又怕随时出问题。所以人若追求在神之外追求满足呢，是永远虚空的心不会满足的。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就是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同样是第四章第十二节， 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呢，在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他无论是在富足缺乏，无论是在顺境在逆境，他说随时随在我得到一个秘诀，我得到这个秘诀是因为什么，他说我能够知足，我在任何的环境里我里面都能够满足知足，而这个知足是因为我学会了神许可各样的环境，缺乏的环境，艰难环境临到保罗，但是他就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就学会了以基督为他的满足，不是追求这个物欲上的满足啊，这个物质那个享受，不是追求那个是永远无止境的填不满的虚空，他所追求的是基督成为我的满足，我富足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些富足的东西叫满足，我缺乏的时候也不是因为那些东西来支配我的心情，只要有基督，只要得到宇宙的至宝，只要得到荣耀的神充满我，我就以他为我满足的快乐。让我做一个例子吧，就像有这个小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可能起初要得到的满足是一些玩具，他说最喜欢的玩具，但是若比起他的父亲来说没有得可比的，即便他在这个缺乏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只要父亲抱着他，他已经觉得真正满足了，任何事物比不上。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乐满足，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的时候啊，以基督做我们的一切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喜乐。就像保罗说，即便在泛滥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当时在罗马被囚，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我自己并不为难。他就是在泛滥中靠主就常常喜乐，因为有主同在，即便被囚都是有满足的快乐。但若是他不认识基督是至宝的时候呢，到理智上知道他不会觉得快乐，但是他真是认识基督是至宝，是宇宙的至宝，他真是以基督为至宝，以基督为满足的时候呢，基督在他身上就显出莫大的能力，就显出足够的恩典，显出圣灵的大能，他就能够哇有这样的喜乐。这就是为何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他家境很贫困，但是他哇有主同在，常常喜乐的不得了，因为他热心爱主，主就成为他力量。有的犯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但你探望他的时候看到哇很喜乐，为何？因为主与他同在，他以基督为满足，他有将来荣耀的盼望。但反观有的这个基督徒，他不爱主，他也不以基督为他的至宝，结果生活中小小的病痛他已经愁眉苦脸了，或者说生活里小小的缺乏他已经忧愁的不得了，为何没有喜乐呢？因为他不是以基督 为满足。所以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若是以神为我们的产业，像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的一切。当你以神为你的一切的时候，哇，你里面什么满足，满足。所以知足常乐是在今天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满足。还有人生如何能够喜乐呢？除了知足常乐，还有一点是业无挂虑。若是一个人内心常常有很多事情忧虑挂虑的，那很难叫他开心的。就像真言书说，对一个忧伤的人，你叫他唱歌，就像冷天呢，在下雪的日子叫他脱衣服，真叫他更加冷了。你对一个忧伤忧愁的人说你喜乐啊，你快乐啊，那简直是叫他更痛苦。那么一个人如何能够平安喜乐呢？在新的一年里， 神盼望他的儿女都是天天有平安喜乐。所说的平安不是外面，是基督里的平安，内心的平安，神同在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除了对的价值观之主，还有就是一无挂虑。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五节的下半节说主是近的，第六节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呢，挂虑原文是命令式的啊，就一无挂虑是命令式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挂虑。那么这也怎么可能呢？应当一无挂虑哦，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怎能没有挂虑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思想了，如何能够没有挂虑。在还没有思想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挂虑对人呢就百无益处，一点益处都没有。而它的害处有多少呢？慢慢数一数吧。第一，我们知道挂虑、忧虑、担心、恐惧、不安、忧愁，这些呢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叫我们内心充满了重担压心头。压心头的时候呢，对你的心灵一定很差，你就缺少信心和依靠神了，然后终日忧忧愁愁过日子了，接着就影响你的心情了，心情一差之后呢就烦躁了，烦躁结果就和身边的人就会很多矛盾，因为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互相碰来碰去就发泄出来嘛，啊，结果人际关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了，也伤害家人了。还有忧虑挂虑多呢，人的身体就差了啊，内分泌就失调了，然后皱纹就多了，老化就快了。还有忧虑多的时候呢啊，这个压力多呢，身体变成酸性的体质，酸性体质就很容易致癌啊。啊，这一切都是这是要忧虑带来的坏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用思虑叫你的岁数多加一刻。啊，岁数多加一刻是不可能的，用思虑忧虑挂虑不能加添岁数，反而是少了岁数，叫岁数短了，因为忧虑多病痛就多。正如箴言书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这个骨是多硬啊，骨都会枯干掉都会腐掉，就是忧伤挂虑啊，都会叫人啊身体病得特别快。但是喜乐呢是良药啊，身体就健康啊，所以神才叫我们常常喜乐，荣耀他的名。还有当然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喜乐是这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圣灵中的喜乐，喜乐是荣耀神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那么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主耶稣一早就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天父呢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哦，主耶稣在那里就特别提到，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多忧虑呢，因为我们挂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着啊明天忧虑，为着明年忧虑，为着十年后忧虑，人生总是很容易充满忧虑。那么主耶稣就说你去想一想天空的飞鸟吧，它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储蓄，但是天父尚且养活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啊？你所住的地方有一只的雀鸟，它飞飞飞忽然间因为太饿了没得吃的就掉下来死在你面前，没有。你看见的飞鸟哇，既有力飞又有足够精力，同时呢啊，每一只啊都是肥肥的壮壮的，但是好像他也没有看见谁给他吃哦，就是天父养活他。那何况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天父尚且看顾麻雀何况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对父神有信心， 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我们不要太伟大，为着明天明年后年十年，把十年来的忧虑一天来承担，那压死自己的。所以难怪现代人呢，太多忧虑，无所不忧，结果现在的一种症状最多忧郁症。哇，这个忧郁症啊，哎呀，这个非常普遍，有的因为忧郁症而自寻短见啊。所以你会看见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心思不可以给撒旦来攻击苦害，撒旦要用诸般的忧虑来这个苦读我们，来陷害我们，攻击我们，叫我们呢这个哇，无心亲近神，没有信心交托。那么你说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圣经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原文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就是无论你的祷告无论你的祈求都带着感谢。祷告呢，就是一般性祷告，要大事小事告诉神，祈求呢是带着恳求迫切的，比如你面对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处，突如其来一场大病，或者说啊，面对公司就快解雇了，自己饭碗保不住了，或者说经济困难了，或者说啊，人生在面对啊，选择要读哪一间大学啊，选配偶啊，找哪一份工作啊，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啊，这里需要在神面前什么恳求啊，这个恳求有时是静思祷告，有时是哇专一恳求，联系多久恳求，就恳求。但无论是祷告是恳求，都带着感谢。在你祷告恳求里面，起初是恳求，后面是赞美。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多少时候在患难当中，前面说耶和华求你救我，一直呼求神拯救他，后面耶和华我赞美你，你是全能。就是那一个祷告那个祈求一直带着感恩带着赞美，神就喜乐啊。所以应当一无挂念，能如何能够谋益，没有挂念就是凡事，不是大事来临才祷告，是凡事最微小的事，一点点的挂虑都交托给神，就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所要的告诉神，将你内心所挂所虑的事情告诉神。所以特别留意三个字，告诉神。我们基督徒不是哑巴的基督徒，任撒旦来欺负，任环境来支配，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有嘴巴有心灵，可以有权力告诉神。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忌地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就蒙恩典，做随时的帮助。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啊！我们每次在主的名里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告诉神，遇到什么事情就这样照我本相告诉神嘛。你忧虑不是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卸给神。所以彼得前书也这样提到，他说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就要将一切的忧虑呢卸给神。我很喜欢这个卸字，卸，你有没有看见码头工人呢，他肩膀扛着很重的货物，到抵达目的这个卸货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慢慢摆下去，他是把那个货物卸下去，也就是重担不是停在自己身上压在自己身上，是卸出去。祷告祈求也就是卸重担，当一个困难临到你，一个逆境临到你，或者你为着事工为着教会需要临到你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重担压在心头，而你的祷告就是有负担的祷告，卸重担的祷告。当你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之后啊，每次你卸完一次还没有卸出去，卸第二次，第二次还没有卸出去，卸第三次，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连续祷告三次，大患难的时候连续祷告三次，面对十字架苦难第三次他起来了，担子卸出去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也提到，为这事我三次求靠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三次的意思不是说祷告一定是三次，而是说是恳切的原则啊，卸重担。有时第一次你为着你的忧虑重担祷告一次完了，忧虑还有一些啊，在内心还没完全卸完， 再谢祷告第二次，又谢了一些，还有一些，第三次祷告，意思是说直到把里面所有的忧虑完全交托给神了，祷告完之后再没有忧虑了，脸不带着愁容，就像希律撒母的母亲哈娜啊，她为了怀孕这件事，她在神面前祷告苦苦哀求，后来一得到神应许的时候，她担子卸给神了，信靠神，她脸面不带着愁容。所以真正的祷告是把一切的忧虑是卸给神，当忧虑在你内心的时候你就卸给神，所以忧虑来到是叫你的祷告有分量，不是可有可无的，可无的无所谓的，好像做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是没有意思，祷告是有分量的，卸重担，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啊，比如你要救一条灵魂，你盼望他得救，但里面为他挂心，你就祷告，多方祷告，他就得救了，因为你把这个祷告卸给神，圣灵去工作，他就得救了，你的祷告有分量。那么可能你要问我，侍奉主这样久有没有挂虑呢？圣经说一无挂虑，我说有，有挂虑，但是因为是人嘛，那有挂虑的时候怎么胜过？随时就卸给神，随时就卸给神。就像我今天啊，当我和你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我正是喉咙发炎，正是流感惹到啊，我就知道喉咙发炎的时候痛的时候，若是越用声音完了之后就会很辛苦啊，我就会在讲信息之前里面就会担心，就忧虑啊，但感谢主，忧虑到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主啊，为着你的事工，为着更多弟兄姊妹收听到收音机的节目蒙祝福，主啊，我是个活祭，我献给你，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用你的大能托住我，我就把里面这个忧虑就卸给神了，你叫我能够讲的时候不受影响，讲完之后声带不发炎，蒙你保守，就是这样卸给神，结果感谢主，靠主恩典，就这样里面没有挂虑了，挂虑已经卸给神了。我们就像凡事皆祷告祈求嘛。我再讲一个经历，前段时间那主给我机会为我开了这个传道的门，那台湾基督教好消息电视台就邀请我到那边啊，有两天的时间拍录，那主给我机会啊，这是主的怜悯，我感谢赞美，我就预备了他一天啊，我有一个主要的主题，然后就分为一天拍八个信息，两天拍16个信息，那都是独立专题的信息。那我当时啊，满心感谢主，虽然我自己本身的教会非常的忙碌，那当时我们教友特会啊，又是忙得不得了，然后另一面预备准备去，那忽然间在去之前的大概10天的，我太太她得到了流感，她得到了流感之后我就很忧虑了，为何呢？因为她发烧了3-4天，然后接着就咳嗽的不得了，非常厉害的咳嗽，医生啊所给的也咳药水啊抗生素什么都吃了，但是咳嗽一点没有，但我担心的还不是他的身体，因为我深信主会保守，结果他身体还是可以这样主带过，但我反而是忧虑什么呢？我反而是忧虑着，哎呀，我照着我以往的经验，每一次我太太犯了流感之后呢，我都会给惹到，特别是他流感后期就会轮到我，那我一轮到流感呢就很麻烦，因为我常常要这个传扬主的道，传福音啊，讲道啊，查经啊，经常要讲话，喉咙一发炎有时候发不了声音，那若是我这次惹到又连咳嗽又来的时候，若是到了好消息电视台，那怎么拍2天的时间呢？若是临时取消，那更是可惜啊，那个机会是酒店 也订好了，机票订好了，什么都好，难得机会，若取消就再没机会啊。啊，我在主面前呢，为这个忧虑祷告，主啊，你要怜悯，你要恩待，你要保守，给我恩典啊！结果当我为这件事情在主面前多多祷告的时候，哎，感谢主啊，就是这样奇妙。当我那一段时间10天的时间，主一直保守我，都没有流感。以往我是很快乐，但没有。结果到了 GTV 到好像电视台拍录的时候，主保守不仅一天拍了八个，后来加到两个，一天拍了十篇信息，两天拍了20篇信息，然后那一天拍完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回到香港，啊，就省了一个晚上的这个酒店的费用，里面充满了喜乐。主就这样保守，回来之后还教会很忙，联系忙了，但是主就是这样保守，啊，我就感谢赞美主。就是有忧虑就交托，有忧虑就交托，然后主就一件一次很奇妙的保守。所以圣经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当你在这个难处忧虑当中时，你祷告交托完之后，环境可以还没有改变，但是改变是你的内心改变，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平安，就是圣灵的在里面的工作，就是神的同在。因为圣灵说主是近的，原文是主是近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内心里，随时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一祷告，一亲近神，一交通，多方便啊！任何时候第一时间大事小事立刻告诉神，退到心灵祷告神交通，然后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内心有平安，喜乐来了，一同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新的一年能够天天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天天有平安，天天有喜乐，凡事一无挂虑，接着祷告祈求感谢交托给神，蒙福之后记得多方赞美，叫神得荣耀，即便在祷告中也多方赞美，这样你就蒙福了。好，与你分享听在这里，愿神祝福你。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意。
冬已去，春来，福已到，开怀，大红灯笼春联彩带一起舞动挂起来，家人同团圆，年饭备齐全，共沐主恩欢聚一堂，今年临命更近前。快来收听节目啦，献上今天乐春节，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哎呦，金居备了没？备了才有红包。
哎，文慧发红包啦，
对，那先拜年吧。
春节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这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做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偏离不做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真的要感恩，求神帮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对神的命令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圣经记载约书亚对他的评估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就是要消灭迦南居民，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残忍，对约书亚来说容易达成吗？是不是会带给他内心的冲突和疑问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迦南人道德败坏，充满罪恶，神就以审判主的身份把人类的这一个毒瘤割去，使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不会被迦南人腐化，而能够完成神要以色列人完成的任务。所以迦南人其实是为他们自己的罪恶呢付了代价，这也是神在历史中的一个启示的行动，透过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征战，显明了这位神耶和华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人最终都要因为所犯的罪恶受到终极的审判。神是公义的，所以迦南人要为他们的败坏接受神的审判，但同样的也不要忽略，以色列人在犯罪的时候也是照样受到刑罚的。然后呢，神启示的阶段过去以后，他让全地都认识耶和华是一位公义但又慈爱的神，神之后就没有再这样行了。所以之后呢，以色列历史就不会再有类似的吩咐和命令，就是杀灭当地的人，只等到呢末世的大审判来到。那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十到十五节呢，所记载的北方的战役清单里，一次一次重复进行杀灭，表明了约书亚和百姓是真的不折不扣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呢，无论是与迦南南区联军，还是跟迦南北区的联军的征战，最重要的得胜秘诀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完全听命耶和华的命令，彻底执行神的吩咐。我们一起来思考，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节解释了迦南人被灭是因为心里刚硬，而唯有信服神才能够得到怜悯。作为神的儿女，你对神的教导是不是也应该提防自己有刚硬的态度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 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他们，
为你祷告。
我们不可落下了除了灵修背经句还有呢彼此代祷彼此祝福的时间，所以呢大年初一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万峰老师啊，用你狮子吼的武功啊，
狮子吼来祷告啊，有点压力。
为大年初一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春天来了，来感恩求主呢赐福，能够像新田老师说的啊，就是呢
我们的广播主题2025年的
多结果子，在凡事上呢都蒙主恩，主的带领，主的同在。好，请我们的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我们祝福哦。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这个大年初一能够一起来祷告，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感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你里头我们能够又获得新的一年，也代表我们离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在今年更加去警醒自己，预备你的再来，更加在生命里头多结果子，能够呢在我们的环境里头见证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头都是带着你的能力，能够出去在世界各地去分享你的信仰，分享对你的这个你教导给我们的福音。特别在这几天里头，我们可能要去不同的家庭里头参与一些的团拜的活动，一些与人相聚的活动，请你帮助我们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见证你的名字，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主要也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显现期里头继续彰显你的荣光，好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你的荣光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这个阿拉法俄梅加之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笑哈哈。祝爸爸妈妈生活有干劲，靠主能力走天路。祝兄弟姊妹生命有成长，天天靠主喜悦又平安。献上今天，祝您阖家新春蒙大恩。
哇，真的是愿神的祝福呢临到每一个家庭啊。哎，我们三个人好像还没有说今年大年初一你想要得什么接什么呢？
得胜
有余。
好，我你们都讲完了，那我讲什么？
我是余姓年嘛，当然是有余啊。
好，
您想想看，文
慧，我要接你们两位所结的果子，可以吧？
啊，也可以啊，或者是恩惠，可不可以？
你自己结果，干嘛要接我的果子？
哎呀，我真发现呢，这个万峰老师，这个长一岁以后呢，就越加聪明了。
是，
我看我快要，
他舌头好像蛇一样灵巧啊。
好。
我要像蛇一样灵巧，但是驯良永远驯良像鸽子。
Yeah.
祝福大家。好了，再一次的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
那是万峰。
张开双手。